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嘅节目时间系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嘅节目题目系喺每个人生阶段点样同子女谈论金钱？喺权利至上嘅社会，点样教导孩子感恩？多谢人哋唔只系基本嘅礼貌，更系培养高尚品格及实现健康幸福人生嘅基础。研究发现，懂得感恩的人过得比较幸福。据哈佛健康杂志报道，感恩的行为可以令人情绪正向，身体更健康，适应力更强，人际关系更牢固。懂得感恩的人和不懂得感恩的人，表面上或者拥有同样的东西，例如有好的屋，有幸福的家庭，都有健康的身体。但懂得感恩的人会更加珍惜所有，因而较为真正享受生活和觉得幸福。而且自古以来，感恩都是人类推崇至极的美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我希望我具备一切美德，但我最崇尚的还是感恩之心和感恩之举。感恩不只是最崇高的美德，亦是一切美德之母。由细养成感恩的习惯，长大之后就会开花结果，感恩会即刻带来好处，同时为将来人生铺路。感恩研究权威学者罗伯特·埃蒙斯发现，同样十岁的小朋友，懂得感恩的小朋友在14岁之前表现较活跃，比较容易融入人群。感恩有咁多好处，为人父母者或者想知道点样教导孩子由细养成感恩嘅习惯呢？以下系我几个建议，以身作则，想引导小朋友培养感恩习惯，最紧要嘅就系以身作则，这个系父母能够做嘅，亦系最有效嘅方法。有一啲研究探索亲子互动对小朋友成长嘅影响，佢哋发现，要预测一个小朋友是否有感恩之心，最好的观察指标就是父母的感恩态度，亦是看家庭里面是否有表达感恩的气氛。所以呢，当小朋友的榜样鼓励他们感恩，看到小朋友的感恩行为那时候要加以肯定，这些都是教育孩子感恩的好办法。当然啦，知易行难，成人有很多方法可以增强自己的感恩意识，例如记录自己所多谢的事，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欣赏好的艺术作品。当然，为人父母者亦要当小朋友面前讲讲自己多谢的心情，这个很重要。先培养小习惯，每一种品德都要经由不断实践，形成习惯后才可以养成。刚刚开始通常是做一些很小的事，而这些事就是将来培育更高尚品德的基础。就好像练举重，你不先练习举起10磅，就不可能举起100磅。培养感恩之心亦是一样，应该由细做起，久而久之，这种心就会越来越强。起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坚定要小朋友讲请和多谢，由好细个就可以教育他们。请是如果你愿意的俗语，亦即是话俾小朋友知，他没有资格想要乜嘢就有乜嘢，但他的意愿不会自动实现。通常只是周边的大人出于善意，想满足小朋友的愿望，和牺牲一下自己。我们要叫小朋友明白，他可以得到好处的是因为别人仁慈，不见得是人家争他的。显然讲多谢就是表达感恩之意，教育小朋友讲多谢亦是教育他们， 即使小朋友体会不是很深，不可以因为不需要大人帮忙了就不理会人家，小朋友一定要了解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自己欠人一份感激。还有一个简单方法可以给小朋友培养感恩习惯，当小朋友收到亲朋好友的礼物那阵，要求他们写封多谢信给对方，小朋友在写信那阵就会想想送礼物给他的人花了不少心机。教育孩子替别人设想，带小朋友一起做公益，促使小朋友想想别人的处境和需要。除了写多谢信，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教育小朋友替别人设想，以加深他们的感恩意识。研究发现，妈妈经常跟小朋友讲别人的情绪感受，这样的小朋友会更懂得设身处地换位思考问题，这个是很重要。换位思考人家更有同理心，进而更懂得感恩。我们如果可以了解人家送我们礼物或者帮助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比较容易向人表达多谢。替人设想的观念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时时会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埃蒙斯在研究中心找到三种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给小朋友认清自己生活中的恩人。想一想好事是哪个促成，提醒小朋友好事不会无端端发生，是有人促成的。想想人家付出什么代价引导小朋友思考，给他好处的人花了多少时间、金钱或者牺牲了什么。想想有没有在外面协助，提醒小朋友想想这一份作业或者报告除了他自身的付出，还有没有其他人协助。区别需要和想要。人类发展暨家庭科学博士艾米韦伯在他的网站贴心父母亲建议，为人父母者要向小朋友解释需要和想要的分别。一餐营养丰富的晚餐是需要，多一块蛋糕就是想要。你如果不好好解释这一点，小朋友是很难理解两者的差异的。当然啦，小朋友越大越能够理解这些概念，但即使年纪还是小，或者可以教育他们，亦都可以教育他们。我的小宝宝一开始讲话要嘢嗰阵，我同我太太就坚决要求他用词精确，结果他时时讲的是我想要，不是我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区别想要和需要有助于降低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利意识，这些似乎是人的先天本性。带小朋友一起做公益，这个是全面性的做法，涵述了前面几项做法的重点。带小朋友一起做公益，可以给小朋友看看何谓感恩的行为，亦令到他们想人家的处境和需求。父母带小朋友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可以给小朋友领会不可以只是期望人家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关心人家、帮助人家才是更重要的事。无论是去食物银行做义工、捐助慈善机构，或者是帮助年长邻居，小朋友都会更加体验回馈社会的必要性。小朋友在做公益过程里面，会想起自己亦受过很多人的恩惠，感恩之心就会油然而生。有些父母想教育小朋友感恩，小朋友就一意孤行，实在是很累亦很灰心。但这件事对父母来讲就极其重要，运用以上的策略可以逐渐增强小朋友的感恩意识。这个是父母给小朋友的一份宝贵礼物，将来有一日小朋友会为此多谢父母。讲到这里，第一节的时间已经到了。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下一节的节目。看不见的优雅，文明和善良是快乐的泉源。一句请和多谢会将你带向宏大美好的境界。城乡社交礼仪出版在2022年汇集了多位作者探讨得体而不古板的社交之道的散文，不足生动，我随意掀来看，读到在文集靠后位置，由欧文·爱德华兹撰写的《看不见的优雅》，作者将文明、礼貌和善良联系起来，而人类精神的某种优雅和美好正是由此进发。好长时间以来，社交礼仪这类手册一直吸引着美国读者乔治·华盛顿年后生那阵曾抄写还实践了110条文明、礼仪与德礼行为准则。这份准则是由法国耶稣会士撰写的，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在当时广泛受到欢迎。19世纪中期，例如女士礼仪手册和男士礼仪手册等关于礼仪、着装和习俗的指南广受好评，畅销不衰，到现在都可以买到。之后很多其他礼仪指南相继问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或者是1922年出版的艾米莉·波斯特所著作的《礼仪》一书。对于任何一本礼仪指导的佳作来讲，它背后的哲学都是相同的，无论作者是不是直接阐述在电影《魔法电波》剧中人物特洛伊。巧妙地对这个有些总结，我以为绅士是指拥有马匹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对淑女或绅士的简单定义是总是努力确保他周围的人尽可能舒适的这类人。礼仪成就人格，在人际交往里面，无论是关系密切的亲友之间，亦或是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真正的礼貌总会激发善意。礼仪塑造一个人的品格，跟住落嚟呢，真正的礼貌就会激发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成语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深植于所有真正礼仪的核心。它的理念和含义不只体现圣经里面，亦体现在世界各地的文化里面。一旦付诸实践，它会引领我们进入另一个境界。最近一位卫理公会的朋友跟我提到一位韩国移民牧师的事迹。这位牧师主管他所有的一个委员会。当大家感慨当今社会礼仪已经日渐式微之际，这位牧师因其他人彬彬有礼而引人注目。我的朋友和其他很多人还发现，这位牧师是他们所见过最善良的人之一。他的礼貌并非虚有其表，而是通过他内心世界的迎宾卡。圣经里面的好撒玛利亚是另一个例子，他传译了礼貌、友爱和慷慨所凝聚的善举。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撒玛利亚人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那个人被强盗打到半死，睡在路边。撒玛利亚人本来可以好像他前面的过路客一样，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赶路，但是他并没有置诸不理，而是为受伤的人包扎伤口，又将他带到一间客栈，和他给了食宿费用，直到他身体康复。好撒玛利亚人的善行迎合了礼貌与关切，无形的优雅快乐就是这如清泉般流淌而出。亲身实践礼仪和快乐两者的联系，时时难以辨别。但是证据确凿，以文学作品为例， 狄更斯在圣诞颂歌的结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最精彩的阐释。书中主人公埃比尼扎·鲁克斯克鲁奇重获新生，他深刻意识到从前对待他人的粗鲁刻薄，他深深意识到以前对待人的粗鲁刻薄还为自己的精神蜕变觉得欣慰。他说，我好像羽毛一般轻盈，好像天使一般快乐，好像小学生一般开心。再举个生活中的真实事例，六月中旬我南下参加了一位恩亲的葬礼，他和我是相识三十几年的好朋友。葬礼前一晚，在等待夜晚探望那阵，我刚刚遇到殡仪馆的办公室主任，这位三十几岁的女士彬彬有礼，她的举止和面容都令我觉得和蔼可亲。我当时在想，她应该是讨论快乐这个话题的理想人选，于是我先向她简单介绍了我的写作计划，然后同佢对坐倾谈。我问佢，佢嘅工作系咪俾佢带嚟过快乐呢？女士谂咗谂话，我将呢一份工作视为一种使命，帮助嗰啲处于人生低谷嘅人，而嗰啲低谷系我哋所有人都将会面对嘅。呢个工作好辛苦，亦好有挑战性，不过亦有快乐。因为你知道自己曾经尽力去帮助人走过困境。他停了一阵，补充说，你不一定开心或幸福，但你可以是快乐的。任何人都可以检验证实这个论点。想一想你认识这一类人，他们更关注他人而非自身，无论对方是短暂的相遇客亦或是一生挚爱，他们都会对他关怀体贴。这些关心他人的人有时都会不开心，或者会因为蒙受巨大的损失而悲伤，又或者在被错怪的时候嬲到不开心。但是那些情绪只是特定情绪带来的过眼云烟。就好像上面提到那位年轻女士一样，在众多的她和她身上，我们见证了快乐的优雅。怎样和仔女谈金钱的问题，就算金钱是很重要，但它就是家庭中最被回避的话题之一。一项针对1900名18岁和以上成年人的富达调查发现，56%的人表示父母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金钱。原因在哪些情况之下父母可能希望保护仔女免受财务压力的影响，亦有可能小朋友不想打探或显得贪婪，而在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种尴尬的沉默，这个会令大家在需要做决定那阵毫无准备。不过讲到金钱并不一定要尴尬，事实上开放的财务对话可以减轻压力，建立信任，还跨越几代人，加强家庭关系。关键是要有思考地处理这个话题，而不是将它变成一次说教、一场争吵或一次不舒服的忏悔。在这里你将会了解为什么这些对话很重要，以及让金钱对话成为家庭自然一部分的实用策略。为什么谈论金钱很重要呢？生活围绕着金钱，从未由退休计划到大学选择，由医疗方案到遗产继承，再到日常安全感，就算是这样，调查显示家庭往往会回避这些对话，迫使他们唯有面对。但是这个是一种冒险的做法，不确定会滋生压力。当父母担心金钱的时候，他们的子女无论是15岁亦或是35岁，通常都可以感受到沉默并不可以提供保护，它只会令他们困惑，回避会导致混乱。如果仔女不了解家庭财务、遗产或照顾期望，他们可能会一无所知。透明会建立信心，通过和子女进行诚实的对话，他们可以养成更健康的理财习惯，还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在讨论财务那阵， 你不是一定要披露每一个细节，通过分享价值观、教授经验和设定期望，仔女不会感到被蒙在鼓里。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尴尬呢？就算你知道应该谈论金钱，这个仍然会令人觉得不舒服，原因是因为代际差异。老一辈人通常认为金钱是私事，代沟差异。老一辈人通常认为金钱是私事，而年轻一代就期望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权力关系，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放弃对财务的控制，而仔女呢，如果他们开口就担心自己显得自以为是、羞耻或愧疚，可能会担心因为犯过错误而被评判。但如果你对财务成功，亦时时会担心被妒忌或怨恨，害怕冲突。公平、责任和独立是金钱话题时时激发的情绪。通过提前承认这些紧张感，你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你要记住，不舒服是正常的，而回避就是可以选择的。什么时候可以这种倾偈呢？开始财务对话从来不会太迟或太早，以下是一些自然的切入点。好了，讲到这里，第二节的时间又到了，大家就不要走开了。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继续回来听下一节的节目。青春期除了讨论预算和储蓄之外，青少年还可以通过现实开销的讨论，了解成年生活的真实成本。仔女离家那阵，大学生活第一间公寓和职业初期是示范决策的最佳阶段。重大人生转折之前，婚姻、仔女、买屋或职业变动都会影响财务。中年时期，成年子女和父母应该在这个阶段讨论遗产规划、医疗和照顾问题，任何可以教育的时机。他们可以是一次家庭旅行、一次汽车的购买，甚至一次杂货购物。越早进行财务讨论，未来的压力就越少。金钱对话的基本规则，在深入具体策略之前，先设定一些指导原则。牢记这些规则会令对话不是那么痛苦，亦更有成效。尊重私隐，没必要透露每一个数字，只分享有用的部分。以价值观为先，而不单止是金钱，将金钱看作支持最重要事情的工具，例如家庭、自由和安全。避免指责，不要纠结于过去的错误，而要关注学到的经验和作出的选择。多听少讲，值得探索子女的担忧、目标和误解。比对话持续，一次大谈话可能会令人不堪重负，相反，进行一系列较少的对话会更自然。怎样打开话题呢？在讨论金钱那阵，有时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怎样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的计划呢？我好想知道你对财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限制，不用担心一次性涵盖所有内容，一次五分钟的交谈亦可以引发更深入的后续对话。在每个人生阶段，怎样跟仔女谈论金钱，不要只讲一次金钱，要持续进行对话，需要定期符合年龄，还同日常生活相结合。以下是不同的阶段的方式。 学龄前两至五岁这个阶段要介绍简单的概念，认识钱币，介绍硬币和纸币，告诉他们知的名字、角色扮演，用玩具钱、玩商店或银行，给他们看到钱是怎样用的。日常例子，解释为什么某些物品比其他更贵，还在杂货购物那时展示真实价格。小学六至十岁，俾小朋友将金钱同努力同回报联埋一齐，赚钱同储蓄，解释做一啲小家务亦可以赚钱。储蓄观练习，鼓励佢哋将部分收入存起嚟买玩具。需求同欲望，介绍必需品同想要嘅嘢嘅区别。初中十一至十三岁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可以理解更大的财务概念，预算基础，帮他们为某个目标制定预算。第一个银行账户，开一个青少年储蓄账户给他们亲身体验。青少年十四至十八岁，青少年正准备走向独立，现在是教授他们实现技能的好时机。实际责任，批准他们管理服装预算或个人预算，明确讲明你会在经济上帮助多少以及帮助几耐。讨论你自己的未来，不要怕公开你的退休计划和医疗计划。子女长大之后，金钱对话往往转向未来规划，有时这些是最困难但亦最重要的对话。明确退休计划，描述你的计划以及是否需要经济支持。医疗决定，如果必要，讨论你的偏好以及哪个来做决定。邀请他们参与，鼓励提问，还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被包容。随着仔女的成长，保持清晰，减少冲突，避免意外至关重要。跨代差异的离合，父母和仔女可能对金钱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促进理解，要利用差异而不是冲突，解释你的理由。例如，我们积极储蓄是为了稳定，向他们提问。例如，财务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找到共同点。例如，我们都想要安全感，只是方式不同。金钱的情感面，你很可能由父母那里继承了对金钱的态度，而你的子女正在这里形成自己的态度。你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财务决定，包括恐惧、自豪、遗憾和希望。作为父母，你可以为子女树立情感诚实的榜样，批准他们探索自己和金钱的关系。对最健康的家庭来讲，谈论金钱并不是禁忌，它是正常的交流话题。你可以每年一两次抽出时间做财务检视，利用现实时刻，例如报税季、开学购物或退休里程碑。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例如新工作、婚姻、子女或健康挑战，重新讨论这些话题，比这些对话更自然，它就会变得那些不会令人觉得很害怕。最后的要点是，跟子女谈论金钱不需要尴尬，这个不是要透露你银行账户的每个细节，而是要教育、引导并为家庭做好准备。如果能够由细开始，并以价值观为引导，你就可以帮助仔女在财务问题上建立信心和清晰感。咁样你仲可以令家庭避免因沉默而带嚟嘅混乱同冲突。金钱话题就系家庭话题，一旦你俾佢变得正常化，你屋企嘅未来就会更加稳固。如果想培养子女嘅创业精神，就要由细开始引导佢哋思考点样去创业。你可以鼓励佢哋为邻居提供垃圾归位服务。垃圾车清空垃圾后，他们帮邻居将垃圾桶推翻屋企门口，每户收几蚊，或者在这个数字时代给他们学习一项新技能。有很多本地企业需要兼职帮助，例如制定社交媒体的计划书，培养子女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他们对遇到的挑战进行批判性思考，还集思广益提出解决方案，还找到有创新性的答案。 呢啲技能都系成功企业家必备嘅品质，俾仔女提供施展创造力嘅空间，为仔女提供兴趣探索同追求所热爱嘅事，然后通过提供材料同支持嚟帮助实现佢哋嘅项目。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仲未完噶，请听众继续耐心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学会接受失败，俾仔女明白失败在创业过程中是很自然的，要成功就一定要承担风险，鼓励他们尝试新的事物，还在追求目标那时进行计划的冒险。小朋友往往被教育要避免错误及安妥，但是创业需要冒险，往往只有经过风险才可以实现目标。这里列举了一些培养仔女承担风险的方法，强调尝试新事物的价值，鼓励他们探索爱好和新兴趣，即使不确定是否喜欢亦要去尝试，这个可以帮助他们养成实验探索和开放型的心态。拥抱失败，话给仔女知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犯错没关系，总结由失败中学到的经验，还鼓励他们在挫折后继续坚持下去，提供安全的冒险环境，确保仔女在探索兴趣那时可以感受到被支持有安全感，这个包括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他们探索兴趣，同时在面对新挑战那时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作为父母或监护人可以分享自己的面对新的挑战那阵的经历，给仔女树立冒险的榜样，给仔女看到冒险是生活的一部分，还会带来成长和成功。培养子女拥有成长型思维，要俾佢哋将挑战同挫折视为成长同学习嘅机会，而唔系失败或不足嘅证明。呢度列出咗一啲方法。上一节讲到，要俾佢哋将挑战同挫折视为成长同学习嘅机会，而唔系失败或不足嘅证明。强调努力而唔系天赋，强调喺追求成功过程中勤奋努力。比与生俱来的才华或智力更为重要，这里有助于小朋友理解，通过持续练习和坚持不懈，他们能够逐步提升自身技能和能力，赞扬他们的进步而不只是结果，表扬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进步而不是只顾关注最后的结果，这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带来继续努力的动力，帮助仔女设定合理的目标，目标是要有挑战性，将目标拆分成小步骤逐步完成，这样小朋友会更有信心和动力。以身作则，父母或监护人在自己生活中面对挑战和挫折的时候，要展现出硬性和坚持，给仔女明白挫折是学习的一部分，可以从中成长。导师和人物对培养小朋友的创业思维很有价值，给小朋友接触你人物中的一些成功企业家，他们亦愿意分享经验和建议，这个不只可以帮助小朋友学习其他人的经验，亦可以激励他们 培养自己的创业技能。一个好好的方法是带小朋友参加社交活动，或者给他们旁听你的某些商务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你和同事是怎样讨论商业计划的。鼓励仔女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拓展技能，获得知识，累积人脉，为未来的创业打下基础。有好多的活动和会议他们可以参加，亦有好多在线论坛或群组可以加入，和子女进行财务对话和交流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给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理解钱财的价值。你可以和他们分享你的财务目标和策略，例如告诉子女知目标是买新屋，还告诉他们知你的计划采取哪些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和他们解释你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需要储多少钱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以及你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完成为家人买新屋的目标。对所有开销保持透明，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如实地告诉子女知各种开支的情况，给他们知道维持一个家庭需要多少费用，以及为家庭采购食品需要用多少钱。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真正理解金钱的价值，从而体会到来工作的辛苦，以及你怎样通过预算来令到他们学习用品、运动、活动等得到的保障。我发现很多家庭在这方面并不够透明，结果仔女长大后才意识到原来生活中这些事情需要的金钱远比他们想象要多。一定要明白，仔女理财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作为父母，你需要在他们的整个童年甚至成年阶段始终通过自身的行为加以示范，还不断向他们传授相关知识。当子女年纪还小的时候，可以在一些简单基础的对话开始，而跟着他们的理解力和加深，你就可以逐渐地引入更复杂、更成熟的财务话题，让他们亦能够参与其中。通过打破代际之间对金钱话题的禁忌，你可以帮助子女在未来更好地做好财务准备，这个不只会让他们在思考问题那阵更有信心，亦会让他们在同龄人讨论金钱时更加松容。而随着他们逐渐掌握这些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他们将会做出明智财务决策的能力，这个最终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财务安全感，这个更稳固的生活基础以及长期的财务增长。如果你只可以记住一个重点，这个就是不要再对子女隐瞒于金钱的事情，目标应该是给你仔女在他们的这个年龄阶段可以能够做得比你当年更出色，和子女进行开放而真诚的对话，从小培养他们的财务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给他们参与到财务决策中以身作则，还将理财教育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帮助他们由童年过渡到青少年阶段，就可以在金钱问题上做到自立和自信。通过这一些，你就是在这里为他们一生的成功打下基础。各位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希望这个节目内容会给各位一些启示， 一啲有用嘅信息。好啦，喺呢度同大家讲拜拜啦。